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平安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三位从温州的初中的一个学校啊来到我们当中交流的。这三位不是小朋友的，比较我们比我们小的朋友，我们特别欢迎你们三位，还有其他第一次来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了。因为我们这一年我们是用我们的主题是以信望爱来服侍。那么第一季我们讲了信，第二季我们讲了爱，现在是7月7号第三季我们的是讲望，就是盼望。那么我们这三个月呢，我们会讲很多的与盼望有关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要有盼望，盼望那么重要吗？我们中国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朝哪个方向走的？你个人又有什么盼望啊？那么对于我们永生的盼望，是不是一种麻醉剂还是怎么样啊？等等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认为死了之后会升天堂，到底是升上去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升上去？天堂又是什么一回事？是个境界吗？还是天堂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地方，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按照圣经来说，到底天堂是怎么回事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作用啊？我们都要讲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跟一位学者谈话，谈到贫穷的问题啊。他谈到贫穷有个新的定义。什么叫贫穷呢？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假如他每天的收入是$1以下的，他就在贫穷线以下。但是其实贫穷有个新的定义，这位学者讲得很好。贫穷的定义是什么？是看那个民族那个人有没有盼望啊。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盼望的民族。因为我们往往我们会为我们的未来去计划的。 我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下一代会更好。所以你发现呢，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是全香港差不多最穷的人，但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有盼望的，为了明天，为了下一代去努力。有一天我妈妈看见一些比我们更穷的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人到底有什么盼望啊？他们还在那里洗衣服啊，在那里打工啊，到底他们有什么盼望啊？原来他们还是有盼望的。我在我那条村子里面一共有2000人口吧，我是第一个进大学的，我以为整个村只有我一个人够资格进大学啊。我们的邻居都说，哎呀，孙太太他们一家的后人呢，真是有盼望啊。但是想不到最近我回香港啊，他们那条村我们来了一个联谊会，一同聚餐，我没有参加啊，因为我赶不上了。但是后来我又跟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聚餐，哎，原来我发现我们那条村里面很多人都做就是很成功的，做了什么航空公司的总裁啊等等啊，非常的成功。原来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我有一次回香港的时候，我遇见一个瑞士人在香港开工厂。啊，当时还没有把所有的全世界的人还没有把工厂搬到大陆中国大陆去啊。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要在香港开工厂？他说，我以前在非洲开工厂的。这是非洲人啊，真是，他说我没有种族歧视的 啊。他说这是非洲人啊。他说要每天发工资的。他来做的第一天我发了工资给他们呢，第二天都全部不见了。到第三天他们又来上班了，我就问他们怎么昨天没有人上班呢？他们个个都不讲话。原来你那天发工资给他们，那天把钱都花光了，都去喝酒去了。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从来不盼望后天怎么样，下个月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子。他来到香港就不同了，你看你们多就是中国人多么勤奋，一个顶三个，一个中国人顶三个非洲人啊。我们在香港是每月发工资的，不需要每天发工资的。每月发工资代表什么？代表有盼望，代表我因为下个月我还有盼望，所以我这个月呢，我就计划我这个月我的钱怎么样花，是不是啊？哎，我来到澳洲，我发现是每两周发一次工资的，或者每一周发一次工资的，这里面其实有点问题的，就是他的盼望还不是那么长远的，哎，所以有盼望就有计划啊。好了，我们讲信望爱啊，那么也是信望爱。信呢，其实我们讲过是一个推动力，爱是个行动力，望呢是个带动力。推动与带动是不同的，带动是在前面带动你，推动是在后面推动你啊。但是严格来说呢，爱是个行动力呢，但也可以说爱也是个推动力。严格来说，信还不是推动力，信是个，信心是个催化剂。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呢，才能够产生这个，产生那个。你没有这个信心的，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看看下面一段经文就知道了，第三节。那里到第五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既然听见应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看这个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说听见你们的信心，向众行徒圣徒的爱心，这个是行出来的行动的力啊，基督里的信心是为了什么呢？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哎，这里就有信望爱，那个盼望就是个带动力啊，信就是那个催化剂啊。那么向信徒行出来的那个爱心是行动力啊。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看基督徒的盼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盼望啊。那这段圣经对基督徒的盼望有三个描写，第一个描写是什么呢？就是盼望的高度啊，盼望有一个高度的。对了，那么特别下面他提到这个盼望是天上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天上与地上的分别。第一章四到五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盼望是存在天上的啊，我们俗称呢这个是天堂。 今天我们还暂时不讲天堂是怎么样的，反而总之我们知道是有个高度的，高到天上的，我那个盼望不是在地上，是有高度的。哎，那么这个高度呢也不是乱来的，这个高度呢是基于真理的。所以第五节那里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里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这个这里提到福音真理，你看福音真理，就说福音就是真理啊，福音就是真理啊，是不是主观的愿望，是一个客观可以查考的啊，特别是可以查考历史，可以问问考古学家的。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他又复活了啊，那么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你不能把耶稣再叫来死，再死一次，再复活一次。那么我们怎么证明耶稣死而复活呢？那耶稣死了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只是问题就是耶稣复活了。你看，这个就是法庭上的证明。在法庭上，你说这个人杀了人，你怎么证明呢？他杀了人还是证明他没有杀人呢？这个就不能叫他把那个死人再叫他活过来再杀一次啊！一般的科学呢是可以重复的，是不是啊？你说这个水到了100度它就会变成蒸汽，你重复了100次1000次还是那样子的，但是法庭上的这些案呢是不能重复的啊！这要根据什么？要根据物证人证，特别是在古代是根据人证的，有好几个见证人看见你杀人你就不能否定了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有人证明的，是很多人见过的当时说显现给500人看的。那么这是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本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吓得都躲起来了，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忽然之间都起来传扬主的福音，不怕死不怕被迫害这样传扬呢除非他们所说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是见证人那么有真理为依据的这个是真理的所以这个盼望呢不是人主观的愿望，那是有真理为依据的。那么这种盼望就不是主观的愿望。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盼望是怎么样的呢？中国的盼望都是地上的，没有这个高度的。你看我们盼望是福是一般的，禄就是你发财了是不是升官了，寿长寿，康健康，全就是全家都在三代爷爷生日了把全家叫来吃饭，三代都一个个都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盼望但是这种盼望是地上的，不是长久的，没有那个高度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盼望还是也有广度的，因为他这里讲到福音的普传的六节那里怎么说呢？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哎，普天下到底在那个年代什么叫普天下呢？按照他们所理解，那个年代的普天下就是罗马大帝国。你看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罗马大帝国，围绕着这个地中海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还有那些前南斯拉夫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还有北非洲、埃及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还有以色列、叙利亚还有中东一些地方。这个就是罗马大帝国，就是这个福音我们基督信仰的福音已经传到普天下了。那么基督信仰为什么有这种广度呢？因为它是能够跨国、跨文化、跨种族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在澳大利亚，一些一般华一百多个华人聚在一起，在墨尔本有差不多100个华人教会，你说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啊？你们为什么信洋教我们是华人呢，应该信自己的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今天在韩国有很多基督徒，在非洲有很多基督徒，在新加坡有很多基督徒，南美洲有很多基督徒不光是洋人信的，在中东俄罗斯都有很多基督徒这是真正跨文化跨种族的一种信仰。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高度就决定这个广度。 因为这个是福音，是真理，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就是超文化的，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的福音呢，就适合润就所有的人了，哎，而且我们要知道，唯有我们基督的信仰有一个福音，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福音的，他们有很高深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东西叫福音。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福音的本身就要求要传出去的，只有我们基督的信仰有福音，啊，好了，这个盼望是有个广度的，但这个广度有个个别的表达啊，所以这里怎么说呢？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啊，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就是说呢，保罗自己写这个圣经的保罗，他没有到过哥罗西去，他只到过以弗所，但是哥罗西是在以弗所附近的，有一个人叫以巴弗，他很可能呢，他在以弗所那里的听到这个福音，后来他到哥罗西就把这个福音传给哥罗西的人了，所以他们是从以巴弗那里学的，啊，那么哥罗西代表一个城市啊，他怎么样呢？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一样，就是说，尽管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去，但是对你们来说，这个地区来说还是一样。我个人的发现，啊，我认识超过十个国家的基督徒，我发现我到日本去，那些基督徒跟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地区性的表达不完全一样。日本人他们到教会去都是脱了鞋的，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拖鞋给他们，他们把鞋子脱下，他们站在台上啊都不准穿皮鞋的，都是穿在那种教会里面提供拖鞋上台上了。他们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他们信的内容还是一样，那个盼望还是一样。德国的信徒跟我们中国的信徒不完全就是表达方式不同，但是那个内容还是一样。无论是美国、澳洲、芬兰非洲的肯尼亚，我也认识一些非洲人是基督徒，还有墨西哥意大利，我发现无论这个福音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正如你们听见福音那个日子那个内容还是一样的，那个盼望还是一样的，不会改变的不会好像佛教本来在印度是小乘佛教，传到中国变成大乘佛教，后来又变成禅宗、什么密宗、天台宗、华严宗，每一宗都不同的。你看西藏的密宗的佛教就跟禅宗就差很远很远的但是这个福音的就不同，它有普世性、普遍性，但是每到任何一个民族呢，它还是那一个福音，那个内容还是那一个，不会变的。那个盼望还是那一个。好，我们看看这段圣经对我们这个盼望另外一个描写了第二个描写是什么呢？它是爱子的国度它有具体的内容的，它不光是天上的盼望，它有具体的内容，我们以后再具体的讲天堂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是今天我们初步的讲一讲这个天上的盼望是个怎么样的盼望。首先呢，他说了这个天上的盼望呢是一个基业他说我们基督徒要一同承受一个基业的。十二节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什么叫基业呢？基业就是遗产。但是这个遗产是要承受的，所以他这里说得基业，这个德呢也可以翻译成承受基业，在别的经文呢常常说我们承受这个基业当然这个基业中文圣经翻译成基业不翻译成遗产，遗产也有道理的，因为遗产呢是有人死了他我就承受了他的遗产，好比说我们现在我们住的房子不是我们自己买的，是我爸爸妈妈留给我的，是他们的遗产但是这个基业呢就是不是说这个神会死的，神不会死的，他就是存在那里要我们去承受的，在那里等待我们。问题就在那里了，谁可以承受这个基业呢？这里就讲了，又感谢父，就是我们称这个神为父呢，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谁能够承受遗产呢？就是儿女。 你先要成为他的儿女，你可以才可以承受他的遗产，并不是全世界各个人都可以的。哎，所以这里说感谢父。今天我们发现一个人有父没有父是差很远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父，他不是基本上不是一个法官，他基本上也不是个校长，他是个父。他会教导我们，他会责备我们，但基本上他这个父是爱我们的。我们发现地上的父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要讲很坦白的话了，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人离婚的，我们不去责备任何人，个人都不想离婚的，但是离婚对儿女来说就有很大的影响了。大部分的儿女父母离婚之后是跟谁的？是跟那个妈妈的。法官都会把这个儿女判给妈妈养的，从此以后你就没有了父了。有父没有父是差很远的。我女儿以前的男朋友，他爸爸在他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他妈妈了，你看到他的成长非常的糟糕，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懂，而且很弱。没有了父，这个人变得会变得很弱的啊。今天在我们中国人当中，离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很多人的父母都没有一个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父的一代，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所相信这个神是我们的父，天上的父差很远的。有父跟没有父这是差很远，有父他就把一切的福气给我们，没有父呢是很糟糕的。当然没有父呢也不是说就没有盼望了，我们天上还有一个父，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安慰，从他那里得到鼓励啊。所以我们感谢父啊，因为我们将来承受这个基业是他在那里等我们的啊。那么这个基业呢是怎么样承受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描写的，就是讲到这个国度的迁移啊。因为在十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移民都明白什么叫迁移，从这个国迁移到另外一个国，你们知道是什么回事是不是啊？但是这里说从黑暗的权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啊，这个就很重要了。什么叫黑暗的权势呢？黑暗权势的背后也就是魔鬼撒旦，我们相信黑暗的权势背后是魔鬼。但是为什么这里要用黑暗的权势不用魔鬼的权势呢？其实跟他们希腊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希腊人是相信命运的，假如你们读过古希腊那些神话，你们就知道什么回事，每一个人都逃不了他的命运。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哥哥他不知道怎么他就研究看相的，我好像在这里分享过他看很多相书，他帮我看相，他说哎呀弟弟啊你短命啊，他说你看你的生命线那么短啊，他的生命线很长。哎呀他这么一讲啊吓了我一跳，从此就给我一个阴影了。我就常常认为我就好像隔壁那一位先生40岁就死了，因为我的身体就跟他差不多那样子哈。这个阴影一直的缠绕我。后来我到了德国去留学，25岁的时候在慕尼黑那位牧师非常好，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有一天我就跟他谈话，我说牧师啊，我说请问看相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的？哎，有道理的哈，我说有道理。我说为什么有道理啊我说你们德国人看不看相的？他说德国人也看相的啊。我说为什么有道理？他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是会透过你的外在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你的手啊，你的眼啊，你的面孔。我说啊，这样子啊，有道理就更糟糕了。那我就告诉他我的阴影了。我说到底，那他就跟我说，他说什么叫命运呢？看相的背后就相信有个命运，是不是啊？命运是什么东西呢？命运是一团黑暗的东西。哎，这是个黑暗的权势，它是有权的，它牢牢地抓住你的生命，你逃不出它的掌握的，这是命运。我说那怎么办啊？但你看一下就是相信这一套了。他说但是现在你已经相信耶稣了是不是？我说是。他说现在这位耶稣这个神他是你的父，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他爱你到这个地步为你死了。哎，他说现在你就有个选择了， 你是把你的命交给这个命运呢，还是交给爱你的主耶稣呢？哎，我说我一定交给主耶稣。那就行了，那你就不在这个命运的控制之下了。哇，他这句话马上释放了我，一直到今天释放了。我也不计较我这线子短啊长啊是怎么样，我不计较那东西，因为我已经脱离了那个黑暗的权势，脱离了那个命运。所以今天呢，有一些基督徒故意去跟那些看相的就作弄他们一下，去看相。那个看相的，假如他真是灵的话，他会怎么说？你来干什么？你的相我看不出来，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哎，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属于那一边的，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还有这个牧师对我说，他说命运他不爱你的问题在这里，他只能控制你，他不会爱你的。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命交给这个命运这个东西呢？哎，所以感谢主，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在这个国度里面有爱，这个父爱我们，他的儿子耶稣是他的爱子，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哎，这个国度里面起码有个爱的关系的。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发现有个爱相爱的关系的，哎，好。那么怎么样迁移到这个国度里面呢？就需要救赎与赦免。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我十几岁读初中的时候，我告诉同学，我说我家住在海边。啊，那么同学说你一定会游泳。我说是，我会游泳啊，我游得很好啊，啊，但是其实我不会游泳啊。那有一天，那些同学就说：“哎，苏永光，我们要到你家来一同去游泳。”我说：“糟糕了。”那我说：“哎呀，很不方便。”他说：“不要紧。”那他们就来了，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借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水圈是不是？到了海边去了。啊，那我就一躺在那个水圈上面，哈哈哈，游到水深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同学，他以为我会游泳，他就游过来。我一看他的样子不怀好意，我就大叫，我说你不要啊！他不理我，他把我整个水圈都弄翻了，我就掉在水里面。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恐怖，我在水里面挣扎，不会游泳。哎，他们以为我会游泳，在那里看。哎，怎么了？啊！后来有一个同学看见不对劲儿，他就把我一拉上来了，拉到岸边，哇，在那里呕吐啊！啊，他们说怎么搞了你啊？我说我向你们认罪了，我以前是撒谎的，我不应该撒谎啊，害了自己的，差一点害了自己的命啊！啊，假如你那个时候你问我孙伟光你得救了没有，我不会说不知道的，我说得救了，真是得救了啊！以后再敢不敢撒谎呢？不敢撒谎了，哎，我向他们认罪了啊！你看你怎么样才可以迁移到耶稣的国里面呢？你需要罪的赦免呢，你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撒过谎，偷过东西啊，有很多不好的动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所以我以后也不敢逞强，是不是啊？假装啊，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进到耶稣的国里面呢，啊，你可以向他认罪呀，啊，他就赦免你呀，你就会得救啊，得救赎啊。在德国有一个雕刻家，他的名字叫 Edmund Hinz， 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雕刻了一个像。我在网上没有办法找到他的雕刻的像，他父亲帮他出版了一本画册啊，但是那个是不能，我起码我的电脑不行，所以找不到他雕刻的叫祷告的乞丐，他那个像有一个乞丐，两个手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他十几岁的时候雕刻，哎呀，我觉得他爸爸是个牧师，他的意思想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夸，我们只能够跪在这个神面前向他祷告，好像个乞丐那样子，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啊，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得救了。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向神祷告，好像一个祷告的乞丐，你就得救了。啊，好，那我们看看啊，第三个描写就是我们知道天上有个盼望。 啊，我们可以进到耶稣的国里面，去得到这个盼望。那么今生到底有什么态度呢？啊，你发现保罗的祷告呢，就与今生有关了。他说，首先你们要不断的认识神。他说，自从我们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留意啊，这里有个知道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所讲的知道跟上面所讲的知道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知道在圣经里面多半呢还不是翻译为成知道，是翻译成认识啊，就是说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满心的认识神，让你们渐渐的多认识神啊。其实认识神呢啊，上面这里说认识神的旨意，这里说认识神本身啊。我们因为将来有盼望，将来要见他的，所以现在就要多认识他。这个认识一方面是在头脑上，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在经历上，不断的经历他的带领。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啊，一般不是光指头脑的认识啊，乃是我们的生命的认识，是经历他那种的认识啊。经历他的关怀，经历他的爱啊。就好像我认识我的太太啊，你说澳洲的总理，现在的总理，你认识他吗？我也可以说我认识他，他就是 Kevin Rudd， 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认识。我曾经在一个餐馆里面遇见过他，但是我基本上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关系的啊。圣经讲的认识是跟他有关系的那种认识，不断的经历神的爱，不断的经历神的带领。当你一路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哎，你会感觉到很精彩，你会感觉到我认识神又深了啊。当我跟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断的认识她，她也不断的更深的认识我啊。我不是从远处就做了一个对我太太的访问就认识他了，我是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样子认识他的。我们认识神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将来要有盼望，我们将来要面对面的见他，所以现在我们要不断的经历他，不断的认识他，并且呢还有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讨他的喜悦。所以这里说叫你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啊，凡事都讨他的喜悦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为了讨人的喜悦，做这个事情啊，不要得罪他啊；做那个事情，小心不要得罪他啊，要讨每一个人的喜悦，最后把我们自己搞得很苦，这是很苦，很累。当你讨人的喜悦的时候，是很累的。啊，但是我们讨神的喜悦就不同了，就不累的，很奇怪，不累的。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就是讲真话，啊，因为我是讨神的喜悦的，我不讲假话，啊，你请我吃饭，明明我没有吃饭，我不会说哎呀我吃过了，不会这样说的。我说我吃过的是讨你的喜欢，我说没有吃，但是我不能来你们家吃，对不起，下次再来吧。我会讲真话的，讲真话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听的。但是讲真话也就是最后人家会信任你的。啊，而且我讲真话的时候不光是讲那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人家喜欢听的真话我也讲了。就是你做得好，我说哎你做得真好。哎，我们中国人就往往忽略了圣经有一句话当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一想到凭爱心说诚实话，就说一定要说一些不好的话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还有一个就是也要说好话，人家做得好，你就哎你做得很好，哎我很佩服你，这个也是诚实话。我们往往不讲这个正面的诚实话，当你说多说一些正面的诚实话呢，你偶然说一些负面呢，哎他就会听了，因为你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存了很多款，你知道吧？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也吵架了，跟我们吵一两句就完了。为什么我们吵架不至于受了很大的伤害呢？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好话，我们在我们感情的银行里面已经存了很多款，偶然提一次款不要紧的。 啊，但是我们就中国人往往不存款，老是提款，老是批评，啊，讨神的喜悦啊，最要紧的讨神的喜悦，主要还不是讨人的喜悦，啊啊，好，那么当我们就是这样子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力量，有喜乐啊。十一节那里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其实这句话是挺怪的啊，各样的力上加力，中文是挺怪的。其实它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力上加力，你有力量再有力量。其实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凡事我们还有忍耐还有宽容，就是说事情不一定顺利，但是呢我们能够欢喜啊，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还能够有力量的，力上加力的。我发现很多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事情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做了啊，做了之后很累，没有力量啊。但是还有呢，就是做的时候不喜乐啊，很苦啊。但是假如我们为神而活，为了这个盼望而活的时候呢，哎，我们做事情会很有力量。有一次有一对夫妇问我们，哎呀，那么远跑到他们家，每周去他们家查经，哎，会不会很累呀？我说不累。我说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一点不累，反而感觉到很兴奋很喜乐。因为有价值的事情你不会感觉到累的。啊，你整天都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会感觉到很累的。有一位医生跟我说，为什么我的同事们都很忙，大家都很忙，为什么他们忙得很开心，我忙得不开心？我说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不喜欢你还要去忙它，你当然是不开心了。啊，但是我们讨神的喜悦就不同了，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神的。啊，那我就有力量，我就有喜乐。好，这个天上的盼望啊其实不是一个麻醉剂啊，我们可以天上的盼望啊，它是一个不是好像马克思所讲的啊，就是宗教是个麻醉剂啊，就是说你因为有天上的盼望啊，要到天堂去，所以现在的哎呀还可以忍受现在的痛苦了，不是那样子的，它反而能够净化生命，促进生命。什么叫麻醉剂呢？麻醉剂是逃避的，其中一种麻醉剂呢是毒品啊。我在香港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张后面那个不要打下来，张新四，因为他是新四年出生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张新四。他从小家庭不好，所以呢他就没有念书，是个文盲，在香港那里啊学坏了，去抢劫偷东西，加入黑社会打架啊。他说他告诉我他说以前打架的时候，哇，他说两帮人在那打架拿刀，另外一帮人把我们这边的一个兄弟，他们就不叫弟兄了，兄弟啊，一砍把那三个指头都削掉了，那三个指头掉在地上还在那里跳的。他说哇，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勇敢，我们感觉很可怕。他又有一次他一个人在街上走，忽然另外一帮人来了，哇，要报仇，他只有一个人，吓得他跑啊跑啊，打那些人是追啊，追到一个香港叫茶楼，就是去饮茶的那个地方去，他就跑进了茶楼去，那些人又跑进茶楼来，他就跑到楼上去，那些人又跑到楼上，楼上的那有一排的窗户啊，就是到地板的那个窗户，外面就是街，他跑到了窗户面前，好像一个大侠一冲一飞，整个砰把玻璃都打碎了，一跳就从二楼跳到街上去，你看多么，那些人就不敢跳下去了啊，他才逃掉了，哇，满身都是伤痕。这个人就是张新四啊，无恶不作。有一天他去贩毒了，后来他自己也吸毒，一吸毒就上了瘾，他说这个是麻醉剂。上了瘾之后呢，常常毒瘾来了就要去买毒品，钱呢打劫了，抢不到就回家问妈妈要了，妈妈不给， 打妈妈，偷妈妈的钱，抢妈妈的钱，后来爸爸妈妈也不要他了，把他赶走了。啊，他有好几次，他吸进去的毒品太多了，就晕倒在街上，被人家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个急症室，那里 emergency 那里。有一天，他也是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么那个医生一看见他，医生怎么说呢？又是你啊！医生怎么说呢？说你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呢、啊，你是没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呢、啊，你这种人不配活在世界上。他说香港是有法律的，我一定要救你的，因为香港是英国人管的嘛，生命是可贵的，一定要救的，不能不救的。我因为我做医生的责任，我救你。假如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救你。张新志听见医生这样说，他说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说我很同意这个医生所说的，我就是那么没有希望的人，我就是不值得救的，我很同意。那是医生救了他了，同时他患了肺炎，救了他之后就把他送到一个疗养院里面去。哎，想不到这个是个基督教办的疗养院，一个医院。哎，他发现这个护士对他很好，你看他是个文盲，是个粗人，就是护士你怎么说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嘛，就是护士对他很好，还有那个护士长每天来看他，就是人跟我没有亲戚的关系，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背景他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呢？刚好是圣诞节，那个护士来为他报佳音，就是唱圣诞歌啊，然后送一份圣诞礼物给他，他都很受感动。他说：“你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那护士长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们爱你啊。”他说：“啊，我很久没有听过这句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句话。你们爱我，你们为什么爱我？我这种人值得你们的爱吗？”啊，他就哭了。他说：“我从来都不哭的，打架、坐牢啊都没有哭的。”那时候他哭了。护士长怎么说呢？对，我们爱你，因为耶稣爱你。张新四就当天就是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他被送到一个基督徒办的一个解毒，就是戒毒的那个中心里面。我是后来我去那个戒毒中心帮他们戒毒，所以我就认识了他。他把他的见证告诉我。那么他在那里不用什么抽烟，也不用什么代替品，就是凭唱诗歌、读圣经、赞美神、听道，哎，这个毒就戒掉了，不用吸毒了。为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已经充满我了。我吸毒，因为我心里面是空虚的，神的爱就充满我，我就戒掉了。那个戒毒所是在郊外的，他们养鸡啊，养猪啊，这样子，还有种田啊，这样子啊。哎，他就有盼望了，不好像以前那样子。后来呢，他给自己改了个新的名字，叫江新志。哎，不是以前那个辛苦的人呢，就是张新志啊，用广东话来读的是同音的那个字跟那个士啊。他还把自己帮自己选了一个英文名字 Newman， 很有意思啊。他以前是个文盲，但是他在戒毒所里面下功夫，学中文。他说中国人不懂中文的，学字啊。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说整本圣经我已经读过两次了。因为他的美好的见证，这个戒毒所就聘请了他来去辅导其他的要去戒毒的人。现在他是个导师，帮助了很多人。其实我见过很多就是戒毒的人，怎么戒都戒不掉啊。后来因为有了盼望，生命有了盼望，不是光为今天，不是要麻醉的，是为了盼望啊。这个是张新志啊 ，Newman 张啊。我后来我请他到我的教会来讲道，讲完了之后，有时会有说孙牧师啊，他讲的比你好啊。我说当然是了。我的脚讲的比我差了，我不会请他来的。哎，张新志到张新志，有盼望是不同的啊。各位弟兄姊妹， 我盼望你们都个个都有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的带动力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天上给我们存了盼望，这个盼望是根据一个真理的，根据福音的真理的，就是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有很多见证人都见证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相信了你，我们都有这个盼望，这是个非常何等美好的一个盼望，可以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喜乐。我们在这里为每一位祷告，我们盼望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这个因为相信你而得到的盼望。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是蛮有喜乐蛮有力量的，因为我们将来要向你交代的，我们将来要见你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就用很多的努力来去更加的认识你，以致我们将来看见你的时候可以与你同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